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今天我们要读的从二十三节开始读，那么二十三节就是我们讲义的102页啊，上一次我们发过这个讲义给大家，102页。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今天你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正做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主耶稣到耶路撒冷，我们已经说过，这是最后的一次上耶路撒冷，末次上耶路撒冷。主耶稣末次上耶路撒冷，在最后一次只有6天的时间，只有6天，他就第十字架了。所以我们现在读的这个21章，是在6天里面，最后主耶稣在地上6天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从21章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骑驴驹，骑着驴驹上耶路撒冷，而且因为他有权柄，所以告诉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去到那个村长里去，看见那里有一匹驴和驴驹拴在那里，你们就告诉他说，主要用他。”你看，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他们就把让这个驴就牵走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权柄。主耶稣的话是有权柄，他要门徒去，这个驴驹就一定牵走。牵走以后，主就骑着这个驴驹就上了耶路撒冷。上了耶路撒冷，我们看21章的11、12节，主耶稣就进了神的殿，就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称为折恶了。”你看主耶稣啊，把这些人赶出去，把凳子给他弄翻啊，牛羊给他赶出去，那在别的福音书上记载的，牛羊也赶出去。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柄啊？这些人为什么不反抗他？好，按理讲，当时主耶稣在圣殿里头，他没有这个权柄，反而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们在圣殿里才有这个权柄。但是主耶稣做这件事，他们都不敢反抗，就把这些人赶出去了。为什么？这里就涉及一个权柄的问题。这就是神的权柄在他的身上，让他做这一个事情，充满了神的权柄，这些人不敢反对他。我们再看后面那个无花果树为什么枯干了，主耶稣说一句话， 他就枯干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主耶稣是带着天上的权柄，神的权柄。那么今天我们读第23节，主耶稣又进了圣殿，还教训人。主耶稣教训人的话里面是带着权柄的，所以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了，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仗着在原文是在什么权柄里面来做这些事情？因为他有权柄了啊，他看见主耶稣进到圣殿里啊，昨天就把那些赶出去了啊，无花果树一句话他就枯干了，今天你在这里啊又在教训人了，你有什么权柄啊？从哪里来呀？你这个权柄？他们就问主耶稣权柄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他们觉得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看见神所有的工作都是根据他的权柄，都要根据他的权柄。今天我们传福音凭什么？不是凭我的智慧高，我的理论多，我把你说服了，你相信了主耶稣了，不是根据这一个，乃是根据福音里面的权柄，乃是根据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权柄，这个权柄可以把人打倒，不是道理说服他，把他打倒，权柄打倒他，那是里面的，他从心里面就服了，他就顺服了，这个人就改变了，这是有权柄。那么今天的权柄是圣灵给我们的权柄，圣灵的权柄。所以很多人很热心到大陆去传福音，从台湾去大陆，香港去大陆，美国去大陆去传福音。那么这个传福音啊，不是我们所说的你如果没有权柄你传福音没有效果的。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个真正的事情，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个台湾的中国人姊妹，另外还有一个是白种人，是那个弹吉他的一个白种人，两个是基督徒，他们就对大陆啊很有负担，他们就到大陆去传福音了。他们去住在一个姊妹的家里，住在姊妹的家里，这个姊妹我也认识。那么这个他们就跟这个姊妹讲啊，他说我们明天在这北京了，明天我们要到天安门去传福音。他说你们怎么传呢？他说那个弟兄白种人，这个弟兄他不会讲中文嘛，他就弹吉他，我就唱诗歌，然后就发这个福音单张。这个姊妹就告诉他，你们对于中国的国情你们不了解，他说如果你们真正要到天安门传福音，那么就请你啊今天就搬开我的家，你不能住这里，因为你们被人抓住以后啊，他问你住哪里啊，你说住我这里，他说我这一家就完了。那当然呢就要问你这样，他说你去搬到酒店去就不怕，你外国人嘛，台湾人吗？你到这里来传福音，他抓住你，你是住酒店，酒店什么人都接待。哦，他说有这么厉害吗？他说有。好了，他说那么我们呢、就不在天安门，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结果他们也搬出去了，他们看天安门不行，就到哪到西单去传福音了。那天就在西单，一个白种人在那里弹吉他，后就围了很多人来。为了很多人呢、这个台湾这个中国人的姊妹啊，就一边讲一边就发那个发张福音单张给他们，又发一张纸给他们签名，写电话号码写地址赶快签名，好就喊他们，当然他们就签名了，他就收了这些东西，还没有弄完警察就来了。警察说你们阻碍交通，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看到一个白种人在那里，他说我们传耶稣，传耶稣到三字会的教堂去，不许在这里。好了，他们就走。走的时候，这些人签了字了，发了福音单张，就问他：“那我们你们这把我们的 弟子名单都收走了，你们要把我们，你们到哪里去啊？就有一些不走，就慢走，他们后面就跟了一串人，那怎么办？他就把他也丢不掉了，他们就说好，我们就到麦当娜去，麦当娜，就把全地带到麦当娜去了。然后进到麦当娜一看，白种人来了，那个台湾人就讲，他们这些人要吃什么，你们就给他吃，吃完了以后，我们来付钱，因为他看你白种人嘛，肯定有钱了。好了，那么他们就去吃了。吃完以后他们就把钱付了，然后他们就这些人啊就走了，就说明天又在哪里吃啊。那么他们以后怎么办呢？他们就告诉那个姊妹，这个是他们传福音的后果，他们就把他签了名的这些东西就拿到台湾去，就告诉他们的母会，他们的教会，我们又得救多少人，你看这就是几十个人签了名了。那么我们看这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是不是有圣灵的权柄啊？没有的，几个一个果子都没有的，就是得了一张单子。还有一次有南韩的一些基督徒，我当时知道的就是有200个人要从南韩围着中国大陆，很有负担，他们就要集体坐飞机从南韩到北京，要在天安门广场跪在那里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当时就有一个弟兄告诉我，我不认识这些人，他就给我讲，他说他们要去祷告。我说我劝你赶快告诉他，千万不要到天安门广场跪在那里祷告，你这样做的结果是绝对是一个负的效果，没有正面的效果。我说你为什么不可以在南韩祷告吗？为什么你一定要跑到北京去祷告呢？所以这些有没有圣灵的带领，有不是不是出于圣灵的权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钱坐飞机，他愿意在那里住酒店，到那里去祷告。结果感谢主，他们没有这样做。听说他们去了，但是是在天安门广场两个两个一边走路一边祷告，那这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你不要跪在那里怎么来祷告。好，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也好，所有从圣经来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权柄。就是我用很智慧的话能够把人说服了，没有用，生命不能够进去，所以是权柄。主耶稣在地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带着权柄。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63节怎么讲，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就是权柄了。因此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看见主耶稣在圣殿里头能够把这些人赶出去，又在那里教训人，而且这些人觉得他是有权柄的，所以他们就问他，权柄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好，主耶稣非常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他没有马上告诉他我的权柄从哪里来，因为你告诉他，他们不过想来试探主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柄。我们知道主耶稣权柄从哪里来，就是从天上来，从神来。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约翰这个洗礼施洗约翰，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你们先告诉我吧，如果你们告诉我了，我就告诉你们。这样一听，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已经暗示他们，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我的权柄也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后面一句话，只是问你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所以他们就想了，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他说他一定会问我们，你们怎么不信啊？如果我们说不是从天上来的，这些百姓这边的这些百姓就要反对我们，因为百姓认为施洗约翰是先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说了一句假话， 他说我们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啊？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是假话。实际上他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施洗约翰这个先知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主耶稣绝对没有说一句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主说这句话就错了，就是谎言了。主绝对不能说谎言。这个主就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看这就不同了，
智慧，
这智慧了啊，这智慧了。前几天呢，我跟一个福音朋友在讲福音的事情。那么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基督徒不能说谎话。我说不能说谎话。他就说你是一个医生？我说是。他说如果你遇见了一个癌症的病人，他是癌症了，你告不告诉他？说我是什么病啊？你怎么讲啊？如果你告诉他这是癌症，这个病人可能死掉了。他说你怎么讲？哎呀，这是一个很考人的问题啊。好，但是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可以不告诉他你得的什么病，对不对？我可以不告诉你得的什么病，但是我不能说你不是癌症。我说你不是癌症，那我是讲谎话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好了，那么这句话不是谎话啊，我不能告诉你啊。那么这一个，我们平常基督徒在说话的时候要非常的仔细，有的我们不能告诉别人的，你千万你就是不告诉他，不告诉他不是谎话。你说了不是说了不对的事情，说假话那是另外的事情。所以我们和教会的中间，和弟兄姊妹的中间，有的时候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他们就问常常谈到某某弟兄姊妹怎么样，某某怎么样，就是背后说人啊。我们不要插里头去讲啊。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他来问你，让你做一个见证，你能够告诉你，你就不要说做一个假的见证，你只能说我不能讲，我不能告诉你，这件事可以的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讲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讲假话，好不好？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有这个智慧。好，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权柄的问题，权柄的问题。而且主耶稣说的话、教训的人、做的事，都是带着权柄的。这个权柄是从天上来的。现在下面主耶稣接着就说，你看28节，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呢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开始没有听父亲的话，开始没有顺服。葡萄园我们说过了，是代表以色列人。葡萄园里去做工，那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葡萄园里去侍奉神。开始他不听父亲的话，那么我们相信父亲就是神。神的话在当时来讲就是摩西的律法，神的话。那么后来啊，他就懊悔了，他开始做错了，不听神的话，也许就犯罪了。后来他懊悔了，他就去了。那么还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回答父亲是说，我去，父亲要找他葡萄园去，他说我去，但是他行动上来不去，他却不去，嘴巴说了要去，答应得很好，但是不去。那么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着当时的法利赛人和这祭司长文士这些人，他们懂不懂摩西的律法？他们懂，他们也叫人要去守摩西的律法，但是结果他们自己不守，他们不做，嘴巴说得很好听，但是自己不去，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开始是不愿意去，后来懊悔就去了。这些人是谁啊？主耶稣就后面就讲了，主耶稣问他们说，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的？他们就说大儿子。那么主耶稣马上就解释大儿子是谁，那就是税吏和娼妓啊。税吏是什么人啊？税吏就是诈骗别人钱财的人，收税，本来规政府规定是收5块钱，他就要收人家6块7块钱啊，这就是税吏，诈骗别人的。什么叫娼妓？就是犯淫乱的这种人，淫乱这种人就是大儿子。为什么是大儿子？就是他愿意悔改，愿意悔改。开始他其实是在犯罪，后来他悔改了。所以主耶稣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啊。那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悔改，你过去犯的这些罪，神都能赦免你，你现在你就顺服神。这个就是大儿子的原则，就是听父亲的话。主耶稣讲这个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你们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还不如娼妓和税吏。娼妓和税吏最后悔改了，神的国里还有份。你们看见他们悔改了，看见他们信了，你们还不去信。这里就是用施洗约翰做一个比方。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是遵着异路，施洗约翰传的当时的福音就是一个悔改的福音，就说施洗约翰传悔改福音的时候也是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也是传这个福音，主耶稣在马太第4章也是这样传这个福音。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开始读。马太福音第3章1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不能够把天国给他们，但是他可以传这个福音，传的是悔改的福音，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就看见税吏和娼妓悔改了，悔改了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我们能够记得这个马太这个人啊，就是个税吏啊，他悔改了，跟随谁了。我们再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那里有个撒玛利亚妇人啊，那个就是一个娼妓啊，所以他说，你现在主耶稣说，你有5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后来这个女人就传福音了，他说，你们看，他把我的头饰都说出来了，这个人莫非就是基督吗？你看他悔改了。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讲，他们税吏和娼妓，因为他们懊悔，他们悔改了，他们相信主耶稣，所以他们要先进神的国。但是 你们看见了，你看这是马太福音第21:32，因为约翰遵着异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悔改去信他。你看他们不信，如果他们信了约翰是从天上来的啊，全民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就会悔改，就和税吏和娼妓一样，然后他们就能够进神的国。好，我想这里这一段主耶稣是直接着上来讲，就把这一个比喻讲给他们听了。好，现在我们读33，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妇，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妇那里去收果子。园妇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原父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原父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原妇呢？他们说要下毒手出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原妇。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主耶稣还是在圣殿里头又给他们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葡萄园园妇的一个比喻。葡萄园我们曾经说过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啊，以色列人讲的。园妇是什么？园妇就是管理葡萄园的人，那就是说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些人是管理葡萄园的人。园妇那么家主是谁呢？家主就是神。神是把以色列人这个葡萄园原来是交给祭司，你知道旧约有祭司，有祭司长，交给这些人，交给长老，交给文士，他们来管理以色列人，就是在信仰上由他们来带领，他们来管理。这个就表示说租给这个园妇，葡萄园不是他们的，葡萄园是神的，那么管理的人，神就把这个葡萄园交给他们，交给他们的目的要他们看守葡萄园，修理葡萄园，使这个葡萄园能够结果子，这是神的目的。收果子的时候尽了，这个意思就表示神审判的时候尽了。这里没有说到了 只说近了。如果说审判的时候到了，那就是主耶稣来，那就是主的审判到了。但是这个葡萄园神要在那里审判，是历代都在那里审判。对于这些园父租给你，你到底能不能按时交果子，都神都要审判。那么神就要这个打发一些仆人去收果子。仆人是指着什么？仆人就是指着历代的先知。先知，先知看见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这些长老已经把以色列人带错路了，带错路了，所以这个葡萄园已经被他们经营的不能再结果子了，不能按神的旨意去做了。所以先知就去警告他们，历代的先知就去警告他们。这里说先知去了以后，35节，园父拉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在原文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真正的打了，真正打了，真正的把他杀了，真正的用石头打他，是真正的。石头打就是很多人呢、啊，拿起石头来打这个先知呢，神的仆人。所以历代神差遣去收果子的仆人就是这些先知，他们这些园父就是祭司长、文士这些长老，就把这些先知，有的他们把他打了，有的他们把他杀了，有的是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了，就是这些先知，历代的先知受了逼迫了。神的审判交果子的时候，神是每一个时代神都有审判的，最后主耶稣来还有一次的审判。所以历代神都在那里审判，用先知去做先知，做仆人去受果子，就是审判他们。最后主耶稣看见神看见不行了，这些园父是不结果子的园父，把葡萄园已经损坏了，所以就打发他的儿子去，所以主耶稣就来了。那么打发他的儿子去，神就想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说他自己来了。现在主耶稣就在讲他自己，他们要尊敬我。哪知道园父看见他的儿子来了，他们就要商议了，他们说他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意思说把他杀了，这个葡萄园就归我们了，他们就杀他。那么第四十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父呢？因为他们把他杀了嘛，神的儿子都杀了，怎么处置这些园父呢？四十一节，他们说，就是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来讲了，他们定案了，他们也觉得这些园父太坏了，就说，这个园主啊，家主应该下毒手，把这些人除掉，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时候交果子的园父。那么这里有两个，一个把那些恶的园父除掉，而且要下毒手除掉；第二个把这个葡萄园租给谁呢？按时交果子的园父，那就是这些园父，那就知道不再是祭司长、文士啊，不是这些人了。那也就是说，这个葡萄园已经是外邦人已经住进来了，外邦人接受了福音了，神在外邦人中间就有葡萄树了。我们记得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现在这个葡萄园就变了，不只是以色列人了，还有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在主耶稣以后信主耶稣而得救的人。好，那么我们要看这里就说到以色列人这个葡萄园现在扩大了，在新约就是说所有基督徒，也包括在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人中间信主的耶稣的人，以色列中间也有信耶稣的人，但是不多，现在已经有了，他们也有聚会啊，他们也有聚会。那么我去耶路撒冷，我就知道这一件事情哈，他们也有聚会，但是人多。那么四十一节的时候，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这一句话已经应验了。应验在哪里？就是应验在主后大概七十年，提多罗马有一个太子叫提多太子，那是整个就把他毁灭了。就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都毁灭了，那就是说下毒手要把他们都除掉，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再有圣殿了，没有圣殿了啊。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就见现在这个原父是指着谁呢？原父现在就指着能够结果子的人。那么我们看以后就是保罗这些使徒啊，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我们看见这些他们就来经营这个葡萄园了，因为租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底下有一句话，就是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匠人所弃的石头，匠人是指着什么呢？就是指着那些原父，那些凶恶的原父，他们把神的儿子杀掉了。所以这一句话是说到石头，匠人所吃的弃绝的石头，是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三节的话，那里是说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个石头是着主耶稣。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一节，使徒行传上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一节，这就是说这一块石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说的这一块石头，就是指着主耶稣讲的。石头这一个字是房角石的头块石头，原文不是房角石的，原文是叫做角的头啊，不是房角石的头块石头，原文就是角的头，一个角啊， horn 角的头啊。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这个角这一个字啊，也翻译成首领，意思就是首领啊，就是 leader， 角就是翻成 leader， 房角石那就是所有 leader 里面的 头，主耶稣是所有领导领首领里面的头，那就是这是头一个石头。也就是说主耶稣是领头人中间的头，这是代表这个意思。第四十三节，马太福音21章的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那就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葡萄园就是代表神的果，就从以色列人夺去了，赐给那能够结果子的百姓，就是外邦，外邦人。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那只有这一块石头是神的儿子，谁都不能碰他，因为他是一切的首领，一切的头。你只有顺服他，你不能顶撞他。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啊，他是说神的果，没有说天果，大家注意哈，是说神果。请你注意在这个马太福音21章31节，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到你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他没有说天国，他说神的国。因为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的人，还有包括守摩西律法的人，也有人要进到神的国里去。所以在马太福音8章，主耶稣也说过，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在神的国里。或者我们读读马太福音8章11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这里说到天国就是千年国度，那是主耶稣来了，那是千年国度了，实现了。那么现在还没有，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讲到神国，对以色列人讲那是神国啊，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啊，这个比喻是对以色列讲的，税吏和娼妓是指的以色列人啊，大儿子是指的以色列人，小儿子也是指的以色列人，所以说到神国。那么现在说到葡萄园，这里又是说到神国，43节，你看，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啊。旧约的葡萄园是神国啊，为什么是神国？因为神的果，神的权柄是从永远到永远，那是属于神的果的范围啊。到新约，这个果从他们夺去了，新约那就是天国了。因为什么？外邦人，主耶稣来了，那是天国了，那就是天国了。所以到最后天国的实现1000年，那么在旧约里面那些能够进神国的人，也就现在在新约就进到天国去了，好不好？这里是把天国和神国分开了来讲了。所以圣经里的用的字是非常准确的，它不能随便讲的，不能用的啊，不能随便讲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讲神国，那就是说神掌权的范围是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国，神的权柄是从永远到永远，从创造宇宙起那就是神国开始了，因为神在那里掌权，神创造了这个宇宙，神在那里掌权，一直到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也是神在那里掌权，这个权一直要掌到永永远远，都是神，到这神国，国就是神在那里掌权。 但是天国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就是主耶稣做王和得胜者一起做王一千年，那是千年。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讲主耶稣讲天国现在就可以进去呢？那是说到天国的实际，现在说到就是今天我们可以让主耶稣在我身上掌权，我顺服他，这个我今天就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了。但是千年国度还没有出现，要什么时候主耶稣来了，千年国度就到了，好，我们就正式进去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了，好不好？啊，正式进去和主耶稣一同做王，那么现在还没有。那么现在是不是天国？现在可以，因为主耶稣说现在我们就可以进天国，你记得吗？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么今天天国就是你让主耶稣在我身上掌权，我顺服主耶稣，不凭我自己去做，好了，你竟然可以活在天国的里头。不过不是天国的实现，而是天国的实际，实际你就活在天国里头。今天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你是一个好的元父，你也按时交果子，好了，到那一天到天国实现了，你就进去了。如果今天你不愿意让主耶稣在你身上掌权，好，那你看以后天国实现了也不能进去了，好不好？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那么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主耶稣讲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要从他们的身上夺回来，不给你们了，神的果要从你们身上夺回来，你们不配在神的国里，要交给那个能够结果子的百姓。好，他们就知道这是对他们说的啊，对他们说的。那他们怎么办呢？好了，因为他们就想要捉拿主耶稣。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最后六天啊，最后的六天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要进十字架，他们千方百计的来试探他，到二十二章我们看见还要再试探他。好，因为主耶稣的时间没有到，所以他们也不敢下手捉拿他，因为他本性，好吧。我想我们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个二十一章啊也很重要，就是二十一章是主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然后当天他就回到伯大尼去住了。那么主耶稣一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头做的几件事情，一个赶出这个兑换银钱的，赶出那个卖果子人的凳子，都把他们赶走，这是第一个，就是洁净圣殿。请我们注意，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神还承认圣殿的，神要承认圣殿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就不承认了。我们怎么知道不承认圣殿呢？那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裂为两半，那就是神不承认这个圣殿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钉十字架，神还承认这个圣殿。不过那个时候要把这个葡萄园啊，是根据摩西的律法而有的。那么主耶稣要把这个葡萄园要租给别的人了，不给这边元父了，对不对？这是恶的元父。所以主耶稣在当时，你看你这个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他们还有权柄啊，这权柄啊，所以他们还问主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他们认为我们才有权柄，你怎么会有这个权柄来管这些事啊？他们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到主耶稣一定十字架， 整个圣殿就没有用了。你像圣殿里头有，圣殿里头啊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了，圣殿里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做圣所，一个部分叫至圣所。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圣所是祭司可以去的地方，至圣所祭司平常不能去的，一年能够去一次，而且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去，平常不能进去的，那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圣殿就代表神的居所，在那个时候，所以主耶稣要接近圣殿，那表示说神还承认那是神的居所。到主耶稣一定十字架，你们记得我们上次读了，就是约翰福音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你们撤毁这个殿，我三天要把它建立起来，对不对？以色列人想到那个殿是46年才建立起来的啊，圣殿你怎么三天就建起来？实际上是主耶稣以他的身体作为什么神的殿。所以当主耶稣一定十字架，那个殿就转移了，转到哪里去？到主耶稣身上了。神就不再承认那个旧约的圣殿，神就承认主耶稣这个殿啊，主耶稣这个殿。因为主耶稣这个主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那就是说神与人怎么样同在，所以他这个身体就是殿了，他里面的神就是神与这个殿同在，与人同在。主耶稣不是道成肉身吗？所以从主耶稣一定十字架开始，我们就看见旧约的殿没有了，那是新约的殿。新约殿是什么？教会就是神的殿啊。我们上次读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又讲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如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记不记得这两处圣经？好，那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就是神的殿，神如果住在我们里头，那我就不能用我这个身体再去犯罪，再去拜偶像，不行的。如果这样做，那我这个身体就是犯了大的罪了。为什么？这是神的殿。好，所以我们看殿的概念从主耶稣一定十字架就变了啊。但是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还现在他们又没有接受主耶稣，他们还要建一个圣殿，神允许他们。所以这一个是在大以理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他们还要建一个圣殿。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几个国际学生，我们给他传福音啊，他们也问这件事情，他说这个局势怎么变，我们告诉他现在局势的变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哪里变。本来你看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和阿拉法特都坐下来谈判了，阿拉法特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对不对？国都要建立，到现在都没有建立。就是去年的9月11号那一件事情一发生以后，全世界都开始反恐怖主义。那么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恐怖主义了，你看现在把它化成一个化到恐怖主义里头去了，对不对？它里头这些人出来绑着炸弹去炸以色列人，这个叫不叫恐怖主义啊？全世界都谴责这一个，阿拉法特都说不出话来，他管不了这些人。当然现在人家有些人很同情巴勒斯坦，以色列太厉害了，但是这是神的手在哪里做。所以反恐怖主义的人就不会同情阿拉法特，对不对？你那里尽是搞恐怖主义啊！现在全世界都在反对嘛，你看现在印尼的巴厘岛也出现这些事情啊，反对恐怖主义，你看这个世界就在转了啊。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如果按照神的旨意，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和平的时期，和平的时期很有可能巴勒斯坦的力量回家的力量不强了，慢慢削弱了，削弱了，然后就允许他们，神允许他们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在耶路撒冷建圣殿啊。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哪里讲的，就是他们要恢复祭祀，他们要恢复祭祀。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神的旨意一步一步在成全，好吧，在成全，感谢神。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切是根据圣经，不要根据人怎么讲，我们都是根据圣经看神是怎么讲。所以我们也是在这里看看这个局势的变化，看神的旨意在哪里成全啊，神的旨意在哪里成全，我们也要站在神这一边啊，按照神的旨意我们在哪里去做，好吧，感谢主。那么这里就我们读到这个二十一章，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就是那个无花果树被咒诅了，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就枯干了啊。但是以色列人还会建一个圣殿，那是神允许他们啊，允许他们，他们还要恢复祭祀，还允许他们。等他们圣殿一建，敌基督的就会显出来啊，敌基督就出来，有三年半的时间允许他们建圣殿，然后三年半以后还有敌基督的，就有三年半，那就是大灾难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密切的看以色列人修圣殿，现在读圣经的人都在那里看这一件事情，看他的转变，好不好，感谢主。好，现在我们把二十一章我们读完了，我们就看见天国的王主耶稣最后六天在耶路撒冷的情况。那么他第二十一章就告诉我们，最后他是在圣殿里教训人。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读。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聚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些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给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出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能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在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我们曾经说过，圣经原文的圣经是不分章节的，没有马太福音一章二章没有的，是后来的人把它分了章节。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就是接在二十一章的后面，也就是说主耶稣讲了那个凶恶原父的比喻以后，马上他就讲了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讲完以后就接着就讲这个聚亲的筵席，聚亲的筵席。好，我们看什么叫做这个聚亲的筵席的比方。第二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你看这里就讲天国了。刚刚二十一章是讲的什么国啊？神国，这里马上就讲天国了。好比一个王，这个王就是神啊，为他儿子摆设聚亲的筵席，儿子就是主耶稣啊，为他摆设筵席啊，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那么这些人就是表示说主耶稣是神的，神给他预备了一个筵席，这个筵席 是要招到很多人来赴这个席，但是开始他的人他们不肯来，这是指着以色列人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来首先的工作是向以色列人去啊，马太福音第十章，林肯往以色列人来去，要招他们来，他们不来。第四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么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又去了，请他们来赴席。这里讲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个自己田里去，他不愿意来赴殷勤的筵席，一个就去做买卖，就是办自己的事情去了啊，而不理不接受这一个，其余的拿出仆人凌辱他们，不能杀了。好，那我们就看这里啊，也是指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比方拿出仆人把他杀了，前面一个是他们不接受，后面他们就干脆把这些仆人都杀掉了。那么这些仆人是神要他们去请他们来赴这个筵席。那么我们要看这些仆人，他们杀的仆人是什么人？你们记得《使徒行传》第七章有一个斯提凡，斯提凡被杀了。
啊？
约翰？约翰，我们当然也算，好不好？斯提凡、彼得这些都被杀了，啊，都是这些是当时这些仆人是向着什么呢？他们是对以色列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开始都在以色列人中间，最后是被以色列人打死了。斯提凡是被石头打死。
这个仆人就是斯提凡。
就是当时，因为说天国开始了吗？好不好？最早的一批人他们拒绝了不去了，后来又给他们传福音。
那最早的就是以色列人，
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去了。那是最早，那个时候就是先知来找他们了。比方使徒约翰，那是先知，他们也把他杀掉了，好不好？那么现在你就看见了，又打发一辈仆人去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句话，就说筵席已经预备好了，后面又讲肥畜，牛和肥畜已经宰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啊，预备这个筵席啊，是的，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各样都齐备了，主耶稣一钉十字架就已经就预备好了。这里我们等等我们还要继续讲这个，要把它说清楚哈。神的这个筵席，我们想筵席啊，剧情的筵席，那大概就是吃一顿饭就完了吧。但是主耶稣，神为主耶稣这个筵席啊，是整个一天呢、啊，从早晨到晚上都是筵席，因为他的用的字就不同了。我们举个例来讲，现在我们来查这个席，赴筵席这个席，请你看第22章的第三节。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那个席是不是1062啊？啊，好，请你查一查这个1062。好，1062，它是指婚宴来讲。好不好？它是指着经验来讲。那么我们查一个字，就是第四节，网友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这个筵席是712，看到没有？ 好，请你再查七一二这个字。找到七一二这个字了吧？好了，你看这个七一二这个字啊，它的是用的 lunch， 而且后面有一个它是 early， 就是比较早的，好吧？那么这里告诉我们预备的这个筵席啊，是从早晨就开始了，好不好？神的筵席早晨就开始，请你来复习了。当然这个早晨这个筵席就是比较早了，神就预备好了，很多人哎，很多人都愿意来复习了。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启示十九章第七节。第七节，我们要欢喜，要归给他，因为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真实的话。你看这个婚宴的宴字是一一七三，看到没有？好。一一七三，一一七三。一一七三，啊，这就是 supper， 对不对 ？feast， 对不对？好，那么意思就是说啊。一早就开始，就说婚宴已经有了，你都可以来吃吧。那就是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召来，被呼召来参加这个婚宴了，今天就可以参加。但是今天新妇还没有预备好啊，新妇要到什么时候预备好？启示录十九章才预备好。那么现在这个婚宴只有新郎，你看到没有？只有新郎啊，开始只有新郎，所以天国的王为他的儿子准备筵席婚宴，对不对？婚宴是早就开始了，但是新妇还没有准备好。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说了一句话，他们问问这个主耶稣，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啊？主耶稣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在的时候，他怎么要进食？陪伴的人怎能起进食呢？新郎早就有了，神就早就预备好了，但是啊，现在我们还是陪伴的人啊。我们今天不管招来赴筵席，我们还不是幸福，还没有预备好啊。今天神在这预备我们啊，当我们有一天预备好了，我告诉你啊，那就是那个就叫 dinner 了，那就是 supper 了啊，那就是和主耶稣一同参加那个筵席了，参加那个筵席的有福了。今天我们也有福，但是今天这个福还不一定，也许有一天我们就是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要捆起我的手脚丢到外面去啊。
所以这个是跟那个十个铜铃那个有关、
对，那也有关。好，以后我们再讲十个铜铃。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婚宴的筵席，从主耶稣钉十字架就开始了，对不对？那叫齐备。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主耶稣来了，婚宴就开始了。所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怎么样，很努力进入施洗约翰就开始了，好不好？那个时候你一悔改就可以了，好不好？到主耶稣一定十字架，牛和肥畜都已经杀了，那就是主耶稣定了十字架，就婚宴就齐备了，好不好？就齐备了。那么这些请来赴席的人啊，他们不来了，而且最后啊把仆人杀了。你看第七节，王就大怒，发兵出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主后70年，罗马太子提多就把耶路撒冷都毁灭了，毁灭了，这个就念了主的话了，而且是照着字面上的意念，真正把他们毁灭了。所以你看第八节，于是对仆人说，以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岔路口上去，把遇见的都招来休息。好了好了，现在就往岔路口去了。岔路口原文就是另外一条路了，不再走以色列人这条路了，不走以色列人这条路了。那走哪一条路？那就到我们外邦人来，到这里来。第十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善恶都遭拒了来，沿际上就坐满马客。这是福音呢、啊，变了，福音一传变了，都来了，都被招来了，好不好？嗯，那到哪里沿际上就这个时候的沿际上坐满了，现在还没有坐满哈、哦，还没有传变在传，对不对？还在这，这篇福音一传满满传遍了，好了，坐满了，坐满了之后，我下面是这样。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客，坐满马以后啊，王就要看看宾客了。那么我宾客就是陪伴的人啊，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有心腹要出现了，心腹哪里出现？就在宾客里头出现了。啊，我们不要永远，我们这个概念呢，我今天请来夫妻、新郎、新娘都有了，现在不能不，现在早就有了，新娘还没有定，是我是你是他是耍新人还没有定。所以到启示录19章才定了，到底怎么讲？心腹已经预备好呀，对不对？要启示录19章才预备好啊。今天我们都在预备啊，请记得我每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心腹，也可能不是心腹。好了，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人就不是心腹了，他怎么样呢？没有穿礼服啊。礼服是什么？礼服就是说义啊，行的义啊，上次我们讲了，你有要义的行为啊，也就是说19章，那我们再读启示录的19章，我们看看礼服是指的是都在讲。第七节，启示录19章第七节，我们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请你记得，心腹的预备是自己啊。如果主耶稣一来，我自己没有预备好就完了，那我要自己预备啊。自己预备就是你要出代价，你要努力啊。很多事不该做的不就不做，很多话不该说的不要说啊。现在就在预备哦，我们都在预备。好，你看下面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你看到没有？行的义就是我行为上，我要有一个义，只在我的行为啊。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那里讲，他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按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那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做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两件衣服，一件衣服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因信就称义了，你因信吗？神就算你是一个义人，这是第一件衣服。但是信了主耶稣以后，你不能只有这件衣服是不够的，你还得有你自己行为上的义，还得行为上的义。如果你没有行为上的义，那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要报应我们啊。好，你看就是这个启示录，请我们再读一点，请我们读第22章。第十节，12章22章12节， 好，看呐、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请你看看这个行字是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字2041，请你查一查这个字，2041，2041，希腊文这个字是 Aragon 这个字，你看它是讲的一个 act 行为啊，后面就讲了 work 啊工作。今天基督徒我们不管你为神做什么工，那个源头是不是神要你去做的，你不是神要你做的，神不承认的，神不承认。对，不错。哎，顺服什么？什么？我的行为是怎么来呢？怎么有个好行为呢？就是我听圣灵的话，听圣灵的话。圣灵要我不讲，我就不讲；圣灵要我不做，我就不做。我听圣灵的，不是凭我自己的。所以，基督徒千万万不要与我的行为没有关系。我今天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我今天发一个脾气，或者我今天做什么。千万不要以为无所谓的，到那一天主就按照这一些来审判我们啊，审判我们。嗯，主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12章我们读过，主耶稣说人所说的闲言闲话在审判的时候要句句供出来，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跟我讲，神哪里记得的那么多，我哪一天说的话。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还有录像吗？你到商店里买东西还有录像把你录下来吗？不行，还有录像带。我说神的录像带比这个录像好得多啊。我说有一天你都忘记了，神就拿出来，神审判你的时候，某年某月某日几点钟你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情。你说我不记得了，不记得说你看看录像带，那一看就完了。
那在审判之前先
哎，那都可以了。所以今天对，那么这里有一条，就是说你心里真正悔改，那就根据约翰一书的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要悔改，今天悔改。有一个传道人告就问，有一个传道人啊，他在问你们最后一次悔改是什么时候啊？认罪啊？有的人说我上个月悔改，这个月都没悔改，我上个星期了。这个回是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我是天天悔改，随时都在悔改。你看，这就不同了，因为你都不记得哪一天，你不悔改，神就审判就来，你不知道。
那句话叫什么？
哪一个？
那个句句都要
悔。哦，马太福音12章，啊，好，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就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啊，每天晚上不只是每天晚上，天天呐、啊。
写的
啊，
他要我们天天检查。
对。第36节，马太福音12章36节啊，大家把这句话赶快记好啊，赶快把它背下来啊。36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还有读到37节好不好？一起读哈。我要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千万注意啊，你不能在家里夫妻之间随便讲点闲话，不要，不行啊。但有一天这个话要定你罪，定你为义啊。弟兄姊妹之间就说开玩笑，圣经里讲开玩笑的话都不能有啊，你记不记得？误会会源于嬉笑的话都不行啊。
他们不可以开玩笑。
啊，圣经里讲没有啊，你们，我们都
不可以开玩笑的。
是，所以在那里讲，我们在神的面前，保罗就讲要说造就人的话，我们一切的话。
造就人
啊啊，那么好了，如果你觉得玩笑造就人，你就 就开玩笑好了，好不好？可以可以，好，我们希望开玩笑的话，那个造就人，那就非常好了，好吧好吧，好，太难了啊！感谢主。
他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念念经。
晚上如果晚上还没来了，所以我也是有一个心在主的面前，所以说要你随时念。有时候这一出来你觉得不对了，就不讲了。
那时候很认了，他记得睡觉。
如果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不会忘记，他还没有出来，东西都拉出去，不能啊，你觉得就不
就？还没有
处理啊，就是太放松松，思想感情一直天都在外流荡，特别是思想讲，对不对啊？到处去办了，等到话的后真的到什么什么，那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圣经里头罗马书四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不是说要在基督前那个审判，按息都要向他跪拜啊，你没有话讲。好，到那个时候，好的，感谢主。那么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我下一句。
好。
圣灵随时随
地。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十一节，往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他就没有行为上的义了，好不好？也许他的闲话太多了啊，神就按他的行为来审判他。这个人怎么办呢？十二节，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啊，就问他：“你只是朋友吧？啊，不是信妇啊？你看他就不是信妇了。你不穿礼服啊？你没有好的行为啊？你这个基督徒。”好，那人无言可答。有一天主审判我们的时候，你没有话讲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讲：“主耶稣有一天审判我们的时候，不可以请律师的。”就是说我请个律师打打官司辩护一下，不可能的，无言可答。那个时候他自己都知道，主啊我错了。什么叫无言？主啊我错了，我错了，我没有听你的话。你看，那就像十三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切。什么叫做捆起他的手脚来啊？原来手脚太自由了嘛，你今天想我想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太自由了，你的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手脚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犯罪的肢体啊，就是包括犯罪体。我们犯罪用手犯法，我们犯罪用脚犯罪，我们犯罪也用嘴巴犯罪啊，这个捆起手脚包括这意思了，就把犯罪的肢体要捆起来。我们犯罪用眼睛犯罪，这个犯罪的肢体要把它捆起来，捆起来啊！我想那个时候，这个人愿意，他现在没有办法了，神都审判完，我弟就做了。主啊，我过去我的手肘太自由了，嘴巴自由了，耳朵自由自由了，今天求你捆起来吧。这一千捆起来过的，什么意思？不是真正的捆，做受约束了。主啊，就给你一同做喜囊了。我在黑暗切齿一千年，在哀哭切齿的时候，我的手不敢随便乱拿，我的脚不敢乱走，我的嘴巴不敢乱讲话，但是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外面的黑暗就是天国的外面，在天国的里面就做喜，在外面不能做。所以有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那基督徒，他就没有得胜嘛，他没有得胜，在外面黑暗里头。为什么不能拿吗？
那有这样一个情形，就是说好像有些道起的，那你说过那个完事都要带到神面前，那有时候实在是我们这个软弱肢体也不明白，就想说有教会的弟兄或是长者可以除了神以外，大家可以问可以讨，不是可能就是解一下怎么去处理，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年轻好不好，那像这种情况问题也做讨论，也不能
进去。就是客人跟弟兄姊妹中间交往就可以。
弟兄从交通到后来就交通出问题了。
啊，那个就是交通偏了嘛，好不好？我们交通就不要偏了，好不好？但是如果你跟一个在组织里面有经历的人，比较深的人，他不会把你带偏了。 对不对？他一定是把你的，
所以先找清心祷告，到了一层。
对，你说对了，好不好？
说父母还得
灵命比较，
别人的事情，
嗯，
你也负担，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做，你可能去请个属灵一点的人。
对，
但是比方我现在我跟你说，是不是我现在说闲话呢？告诉你
啊，这个不同的。我们圣经里还有一句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第四章。啊，那就是在爱里面讲那个实际。比方说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我们一起交通的有人啊，或者个别人，我们觉得他这些行为有问题了，或者他有什么难处了，我们可以找一个人交通啊，找一个年长的弟兄姊妹交通，就是我这个看法，这个不是叫背后说人啊，为了是帮助他，或者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啊，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有时候基督徒也会用说我用爱心说成之后用这种权柄来论断，或是说来，
那就错了嘛，你不能论断。
那你不平安的时候那怎么
啊？你就不要给他讲了嘛。
我不要再讲了，
不讲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别人在哪里讲什么论断别人或者讲什么东西，我们在那听了我也去凑一句话，好了，这就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姊妹就在那里讲，她说姊妹都讲别人啊，嘻嘻哈哈的讲啊，她也在那里一下就很容易抽筋，他就走远一点。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你可以逃避啊，躲开嘛，对不对？你觉得这些人讲的不对了，我就躲开一点，好不好？逃避是很重要的，
不要听，
我就不听了，我也不抽进去了，好不好？好，我们看看这一个人啊，这个人最后是丢在外面，那就是一千年了，好不好？那么他不能征服了，那么其他的人就是不管善恶，你已经在地里面从早晨到晚上都预备好了，好了，信男就有心腹了，好不好？心腹预备好了，
心腹是不是指得胜胜背体？
那当然肯定是得胜背体，圣经里两个字，你这两个方面的背体，一个背体是得胜背体，还有一个背体来向到天半空，很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背提上去，那个背提上去是受审判，那个背提的人很可能
来先来的后这两次，
哪一个？
这两个背提哪个先？
背提那个是在后，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全体信徒要背提到云里，在先主耶稣还没来以前，就有的得胜者就已经背提了。
那是在前面，
在前面，就是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还有撇下来的。
那么这些被已经得胜被提的人，到时候主耶稣下了办公室，他要不下来啊？
很可能要来，还可以要和主耶稣打一场哈米杰东征战争，好不好？啊，我们读一点，
带着他一起打
啊，跟主耶稣一起打。你看看，我们读启示录好不好？啊，读一点启示录。请我们读14章，14章，好，那么你看第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他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一个庄稼的收割是指的什么收割呢？是成熟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就把他们收割了，那就是说熟透了，那就是背提了啊，因为他们熟透了嘛。好，
这个基督徒都是你的了，
不是不信的在后面，那是葡萄，那葡萄了。那你看，我们再读19章，你说嘛？
这个庄稼家所有的得胜圣的，
就是得胜的基督徒熟透成熟了。啊，现在我们读启示录的19章第11节， 十九章十一节，我刚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出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他穿着战见了血的衣服上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马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你看到没有？这是得胜的基督徒。哎呀，这里是什么？你看，穿着细马衣，看到没有？刚刚我们十九章就是讲细马衣嘛。又洁又白又洁，跟随他，他们就要来打仗了，啊，打一场哈米旧东征战争。所以这一章的最后，你看，那是哈米的谢多征战争打赢了。
四章，就是刚刚念那个，你说的所有基督徒还是说
得胜的基督徒？得胜，成输了嘛？一定是输了，啊，输了。
庄家嘛，
庄家一定是要输了，才能把他输了。
哦，就那边。先上去的基督徒，
哎，基督徒，哎，他们也是骑着白马，穿着细马衣，又白又洁，就跟随他了。最后就是十九章，最后打了一场哈米切通城战争。因为基督徒不一定都成熟啊，成熟的是一部分呐、啊，不成熟的怎么办呢？他还不能够收果，成熟你才把它收果。不成熟的那就留下来，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也就背题，刚刚说到背题这个字，我们说到这里，那么去请你读、再读一书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嗯，
第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